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常常聚集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在彼此，在交通中，主啊，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也对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认识，也能够彼此相爱。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健康的心，来，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造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上礼拜讲到这里，我现在发现到这个，可能今年这个学期讲不完，到时候要看看怎么办啊。这个上礼拜讲到这里了，就讲到彼得因为这个圣灵的降临，然后就解释圣灵降临的现象，用约珥书。的经节来讲，说是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是应许的事情，圣灵的降临表示主耶稣也回到父神那边去了，然后接着就讲说你们这些人呢，这个都应该悔改认罪，然后他讲了这一句话，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经里面这个求告主名这个字啊，这个句话啊，最开始你知道在哪里？是在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是亚当，该隐跟亚伯不是互相这个兄弟，这个互相不是互相啊，就是该隐把亚伯给杀了嘛，那神又赐给他亚当夏娃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对不对？赛特的时候，那时候才求告主名啊，那我常常在想说，什么叫求告主名啊？因为这个在基督徒做久了以后，这些名词用得很习惯了，可是真正的含义还是不懂啊。那后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接着下来在亚伯拉罕也在那个离开吾尔之后，也是第一次求告主名哈。那后来接着又有一些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不一一去看了。那第一次赛特讲这个求告主名的时候，是因为是从那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235年，有人这样算过，我不知道他怎么算。显然这235年之内没有人求告主名啊。那亚当夏娃是怕见耶和华的面，所以躲避。那还有点道理。可是他整个家族没有求告主名，到这个时候才求告主名啊。这是很有兴趣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才开始与神交通，亚当夏娃的后代。那该隐那一代呢？哦，就很有意思了。该隐那一代，如果去看那个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是变成神农氏，对不对？他们出来的人子孙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文化上面很有造就啊，对不对？我常常看到那边，我就讲，这个我至少在台湾念历史是有念过神农氏啊，这些人怎么好像农业啦，各种建筑文化，各种音乐什么东西哈，个个都精通的无比啊，所以就分成就是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呢，属灵的那一代呢，就从赛特下去了，那该隐那一代就是很多这个世界的文化就出来了哈，那神也保守那个该隐他们那些人。那到了赛特那边就这个求告主名，因为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从乌尔出来的时候也求告主名，我就在想是为在这求告主名的时候，那些人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应该有个共同的心态啊。我觉得我的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所以我不喜欢叫老师，因为我是分享式啊。分享式的话，有些东西就不需要根据圣经了啊。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说一种依靠，就是到那个时候他没有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主，所以呼求告主名是一种依靠主的心啊，对主忠诚唯一的依靠，那时候叫求告主名。这个时候也是啊，《使徒行传》这里，这些人扎心嘛，对不对？这个怎么办？那个彼得等于就是说讲这个主耶稣就是你们杀的嘛，是不是？那他们讲说，那我怎么办？我盼望多少年的500多年的这个弥赛亚， 虽然被我杀，而且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罪可是大的不得了，我怎么办？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认为自己都不行了，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了，那时候才要求告主名。所以这就是有一种那种英文就是 dependency 啊，就是完全的依靠，完全的忠诚了，这个叫做求告主名。彼得在时候讲说，哎，你这个。要一定要求告主名才能够得救啊！那这个主名是谁啊？那彼得底下就要解释了啊！所以这个很有连贯，底下就解释了啊，就讲说这个拿撒这个主名这个主呢，就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个人，不是所有的耶稣，耶稣的名字太普遍了哈、啊。拿撒勒人是耶稣啊，就是那个就是你要求告他的名，他的名呢是我们等于三四五章哈、哦，从头到尾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就一再一再的出现了，就知道这几章呢很重要，就是要高举主名啊。那他做了些什么？这个拿撒勒耶稣就在这个21节以后呢，就讲说他在地上实行异能，很多神迹啊。哦然后按着神的定旨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却复活了。所以他的死不是不得已的，而是在神老早就有安排了但他的死是按，所以他是按神定义的。所以呢，既然是这个《使徒行传》2章23节讲说，他既然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就控诉他们，你们都是杀人犯，而且杀的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你们的罪大恶极了。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求告这个主名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这里了，你这准备动了，要，所以我们就讲说证明这个是他们被圣灵充满。那接着他就讲要解释这个主耶稣是谁了啊。那这个拿撒勒人的主耶稣啊，那他在世上的生活与事工显明他是基督，从22节啊，他的受死是按着神定旨的。刚刚我们讲，他已经复活了啊，是神叫他复活啊，而且用旧约的圣经呢来证明他是复活的，而他用的圣经呢是讲说大卫的坟墓，啊，大卫的坟墓至今在这里，圣经里面讲说。他的圣者的是不必不朽不被不朽坏了，可是大卫的尸体就在这里，已经朽坏了，所以指的这个来的这个主呢，不是讲大卫啊，不是大卫的后裔，而是这位主耶稣基督啊。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你记得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讲说是在一个楼房嘛，那个楼房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们讲说。确实那个地方，可是那个楼已经不知道建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被毁掉再建，再就毁掉再建了，所以那个楼里面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了。那里面是容纳120人是有点挤了，对不对？可是还是勉强可以容纳得下。可是到3000人来听他们讲道，对不对？那个地方就很有问题了，不可能在这个楼里面挤个3000人嘛。所以他们现在考古啊，我要讲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现在你要建一栋房子，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请考古学家来考古，因为满地都是可以考古的东西啊。考古的人在那边稍微挖一下，发现可以的时候，你才可以建房子啊。所以造房子很贵啊。我们这里要 city 的 permit，对不对？他们那边要考古学家的 permit 啊。所以他们最近前一阵子就，我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大卫的坟墓在哪里？他们现在讲是找到那个大卫的坟墓在哪里？那个地方可以容3000人啊，哦！所以当那个彼得讲说：“你看看这个大卫的坟墓里面哈，尸骨还在里面啊。”可是所以这不是指的大卫，那指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卫的坟墓旁边嘛。所以那个地方是可以容3000人的。所以是去那边的时候，去耶路撒冷是很有意思的哈，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现在考古越来越发达了。 而且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等等我们会看到一些相片，就是最近一些考古看到的一些事情，或者他们更显得那些以前我们的认识有些误差哈。那大卫呢？那坟墓哈，现在这里不是他自己啊。大卫曾预言基督的复活啊，我们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啊。那他讲说，复活后哈，神会将圣灵降下啊，就是他主耶稣的应许啊。故此知道，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刚刚讲说称呼主的名嘛，那他就花了一大篇两章哈，就讲说这个主就是那个拿撒勒耶稣，他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听着就很扎心哈。那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前一阵子我讲过，他讲说为罪为义为审判，圣灵来了为罪为义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些人呢？哦，就很扎心，就讲说该怎么办啊，所以才有这个是这样子的，刚刚的讲的这些事情发生哈。那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从路加福音哈，跟或者所有的福音书的最后，神都要叫他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复活一再一再的出现，是做复活的见证那他自被神右手高举哈。又从父那里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就把整个第二章圣灵降临等等都跟那个谁是为什么会降临，是因为主到了父那边去了啊，主的应许也就来到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布道会要证明什么？就证明这个圣灵降临是为什么？是所以主已经被高举了啊，所以这刚刚就讲说。他如何证明他是引用了诗篇的话？我一再的强调，就是说那个路加福音最后的地方给他们上了一篇主日学嘛，所以他们对这个诗篇，整个诗篇里面指的都指的我是吧？指的耶稣的，所以他现在这彼得呢讲道时候就会引用这个他上课所得到的认知来证明这些事情不然你看福音书面彼得从来没讲过道。而且，彼得讲的话都蛮那个鲁莽的哈，都不会这样子有条有理的。你看他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哈，所以诗篇里面讲说，因为他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相信啊。可是神就借着圣灵的感动，让他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诗篇哈。这样，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我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些都是证明说，就是说，诗篇里面指的耶稣就是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被你们杀死的这个耶稣那，所以我上个礼拜稍微讲了一下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稍微复习一下耶稣复活了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或者是敌对耶稣人就讲说，是被使徒可能给偷掉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罗马人反对不能展示耶稣败坏的身体，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没有复活的话，他们可以讲说，你们吹牛嘛，乱讲啊，就把尸体拿出来。可是同样的门徒们也不能展示耶稣的尸体啊，因为他已经升天了。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摩西的尸体在哪里？没有，对啊，所以我们拜的神是一个灵啊。那摩西的尸体被拿走，为什么？还好像还跟这个天使还跟这个魔鬼还争执啊，把他拿走。因为我们人类从头到现在就喜欢拜一个有实质的东西这个，我第一次去北京去上班，人家就带我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有个尸体给你拜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说，好像是一种人的一种心态，就是拜要拜一个实体。可是你如果摩西的尸体如果留在现在，这个尸体可是名气大了 那个朝圣的时候非去不可，是不是？一定都去膜拜这个，所以这个尸体不能留在地上那主耶稣的也不希望我们是拜一个实体的东西，因为。 所以有时候我去圣地，或者去我去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马丁路德改教500年的一个旅游哈，就是马丁路德所去，那很看了很多地方教堂里面都画了耶稣的像，那其实你就觉得很有点奇怪哈，这个到底这个上面画的这个人是谁哈，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我们拜他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他，而不需要一个身体来看的来拜他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活的趣事哈。好了，彼得就开始就指责他们了。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哈，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这里又是一个主耶稣的名，哈，一样的道理，哈，受洗，哈，叫你们的罪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哈。所以这里已经有福音的向外邦人的信息在里面了。什么叫远方的人？就是不是这些犹太人。”那所以现在彼得布道完了以后，就变成什么控告者，控告就是你们这些人杀的所以这人就听的听，就第一句话就想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是以神以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了就非常扎心了，就是讲说哇，我们期盼了那么多年的弥赛亚。竟然是被我们杀死了，而且很讽刺的就是，这些人可能一大批当初是称大呼何塞纳的，对不对？后来又变成钉十字架，现在变成很扎心。所以这个彼得这篇道，如果现在讲出来哈，我们不觉得扎心啊，为什么我们不觉得扎心？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可能不扎心啊。可是对犹太人很扎心的，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让他们觉得很扎心，就想到该怎么办啊？所以彼得就讲说：“你们要做两件事情，神就会做两件事情啊。”我那边那个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有个一在那边看，看见了没有？个人要悔改，对不对？然后呢，然后第二叫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呢，神就会做两件事情，叫你们的罪得赦啊，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跟保罗的讲法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你们要悔改悔改不是说后悔，我们不讲后悔吧，后悔只是讲说对自己事情觉得不应该做当初不应该这样做，悔改是整个改变那个方向要改变过来的，所以要悔改，然后离开这个悖逆的歪曲的事件，这个彼得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受洗是不是可有可无啊？好像不是可有可无。我举了一个例子那个我跟我太太我是我追我太太的那追了以后就讲说，哎，应该追了好久了，总应该结婚了吧？是不是？那我就怎么讲了，非常不 romantic 的我讲说我们认识那么久，该结婚了嘛，就结婚。哎，我在想说，现在回想想出来。我结婚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我结婚那时候，我心里面我想有个意义，就是说我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哦。从今天开始，只忠于我太太，对不对？我以前可能有许多女朋友，也许有很多女朋友，对不对？从今天开始没有别的杂念了，只有她，而且我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是不是？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如果我哪天犯了这个错的话，你们都可以来指责我，因为我那时候做见证。我觉得受洗也是一样，你受洗那天，你向大家见证，就是说，我这是我想洗礼班应该讲得更严谨一点，对不对，蓝牧师啊？我这个是很简单讲，洗礼那天我是向天下的人讲说，说我今天我只忠于主耶稣，对不对？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应该来骚扰我了。我以前的东西我全部放下了。我向众人做见证，我向魔鬼，对不对？宣告就是说，我今天要脱离你的势力了。是，我觉得受洗有这种心态在里面，跟我们结婚礼是有关系的。 不然我何必举行婚礼呢？我们下一代现在对婚礼很厌烦了，都不愿意举行婚礼了，啊，就是没有那个 commitment，我觉得这是一种 commitment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个洗礼，除非你不得已，好比十字架上面的强盗，是不是？嗯，就讲到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办法受死，可是主耶稣讲，你今天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了，对，除非你不得已啊。我认识一位弟兄，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他想说，哎呀，主耶稣这个是很有怜悯恩慈的，我最后一秒钟我悔改就可以了啊，我不必受死。结果他有一天开车去雷塔吼，这个是真的事情，经过一个桥底下，上面一个车子撞出竹栏杆，压在他的桥那个车子上面，他讲说他连一秒钟讲说。我今天开始承认你是我的主哈，都来不及了，对吧？结果身上现在到处都是钢钉，对，所以他想说这个可以悔改认罪的时候，赶快悔改认罪，因为你的时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神就会做两件事情，对不对？就是叫你罪得赦啊，然后赐下所受的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圣灵，而且这个圣灵从主耶稣的应许里面是讲说，在新约恩典时代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啊，所以他严厉的指责，可是同时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啊，指责他们是凶手，但是呢，有一条路可以得到宽恕啊。一个无知无学的彼得哈，竟然这样讲道，而且讲道是这个布道会哈，很少人讲到最后是来变成一个控诉者，是不是？彼得就是想控诉他们，借着这个布道控诉他们犯了罪，从一个很惧怕否认神的三次不认主的，现在到大胆宣讲啊，在公众面前宣讲啊，不怕被抓被捕啊，从鲁莽啊到明理的智者，我就想说他讲的这篇道是顺理，很顺，逻辑是很顺的啊，从冲动行事到圣灵引导的决定，从得鱼到得人，是不是？主耶稣有没有讲他得鱼得人？今天就是你就看到了，他得鱼如得人了啊，哦！哪里有偏道？我现在最伟大的布道家去布道的时候，也没有3000人信主，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就是厉害的，为什么那么厉害啊？那所以激起群众的反应啊，就很扎心啊。所以我就再重复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6章8节啊。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第一批这个被治理、责备自己，就是这一批犹太人啊，所以要劝以色列人悔改啊！所以呢，这是圣灵通过彼得和是一个使徒，就产生了5个效果。那有些效果是后面我们可以讲的哈。然后就是令人扎心、令人归主啊！但书后面教会的甘心乐意的爱心，也带出继续不断的改变和影响吧。那我们后面就会更详细讲这个事。于是领受他的话人就受了洗啊。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有很有趣的哈，我也讲说圣经里面很多数字，上次我不讲40嘛，对不对？那这次讲到3000哈。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增加了3000哈。颁布律法的时候，有3000人被利未人杀光了，记不记得？也是3000人，所以这里好像反映出，你知道，律法时代是那个，是这个的严厉是，你违反律法，你就是死，就是这样子啊。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听神的命令就是活，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看到了啊。所以立位子孙照摩西的话啊，在百姓中杀，那天却杀了也是3000人啊，所以这个是好像有很强烈的律法跟恩典的对比啊。那这些人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这3000人彼此交接薄饼啊，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人都在一起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证明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个有人讲说是教会的成立啊，所以第一起初的教会是这个样子，
上礼拜我讲说，其实"教会"这个字啊，在旧约也有类似的字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圣灵把这个当初在把这个教会提升到好一个爆炸性的提升啊，而且圣灵也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永远的存在啊，然后这个教会就成了主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的教会跟旧约的教会就很不一样了啊，这个教会啊，有很多很多，我们等等会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了，因为圣灵在里面工作，也变成我们的一个模范，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这个照他的做法去做啊，好比说我去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说什么东西都要回归到以前那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我去旅游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墙壁上面是讲保罗啊，保罗这个到欧洲去啊，那个登陆的地方就有一面墙哈，上面就有 mosaic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马赛克哈，上面就有保罗哈，那个在那边，然后有那个马其顿人呼召嘛啊，他就在那边到了那个地方上船，到了那个欧洲第一个地方登陆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点。然后这就有这个马赛克里面，保罗那边讲到，旁边就放了一本圣经。我一看，哎，那个时代哪有圣经啊？那个时候书卷嘛，不是一本书嘛，对不对？那时候印刷术都还没有呢，哪里来的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去看这些东西呢，就想到，哎，这个，你如果只是看这些东西哈，去仿照的话，不见得是完全正确。如果我们仿照那个时代的话，我们现在读圣经还是应该读书卷的，对不对？时代有进步，有些东西是改变的嘛。可是那个基本的原理还是在那边，道理还是在那里。那所以这个教会呢，初期教会的运作的模式它是怎么样的？而且迅速的增长是神加添人数啊，神每天都加添人。第一就想说，四十二节将神的话传给人啊。使徒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有神的话语来供应，那时候没有新约啊，所以什么讲道什么东西都是要靠这个使徒们的话啊。那他们是直接跟被主上过课的人，然后又是跟主3年半的人，3年的人啊，所以这个他们的话都是直接从神那边来的。那有彼此交接的，那所以信徒之间呢也有美好的团契啊，大家在一起常常就纪念主啊。那也，大家也在一起祈祷啊，将人的话传达神啊。那他们这个使徒呢，也做了一些奇事神迹。那他这个是复数，奇事许多奇事神迹。那下面第三章呢，就会举出一个其中的一个神迹，并这个是所有，所以他路加写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神迹写出来，只是把一些重要的神迹写出来。凡物公用啊，是因为彼此相爱，所以呢。互补无有，所以凡物公用啊，一起赞美神啊，那得救的人也增多了，而且得到众人的喜爱，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不只是里面人彼此相爱，他们的爱呢被外人看见，连外人都觉得很喜乐喜爱哈。那所以如果用这个普通的一些更这个有描写的话来写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学习的教会。留心聆听，领受使徒的教训。它是一个团契的教会啊，彼此交接，新人都在一起啊，天天都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的
恒切的，是不是？
同心合意，
切，
恒切啊，恒切就表示这个同心合意不是只是暂时的，对，是一直有持续的啊，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这个敬虔的教会，众人都聚哈，敬虔度日啊，一个蛮有神的作为的教会，使徒又写了说奇事神迹，对不对？一个分享的教会，凡物公用，所以这个教会一个是喜乐教会，那这个教会很好嘛，是不是？我们也很羡慕这个教会，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发现到后来呢，这个教会好像
成长得越来越快了啊。一个成长越来越快的教会，或者一个越来越有功效的领袖，谁会第一个攻击他？所以马上 我们下面就看到了，这个教会就受到攻击了。那攻击的方，把撒旦攻击的方法有两种，我们在那就看到啊。所以呢，我们在那就看到，教会成立了，的确，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教会。可是这个教会有我们学习的地方，那这个教会的成长呢，也造成神的敌人，因为教会我们讲是耶稣的身体嘛，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敌人也会第一个是来攻击的。攻击的方法有三种，我们等等下一章就会看到了哈。那我以前的教会就讲说，哎，前面你们讲这些东西都太复杂了哈，有一大串文字在里面，就我们的牧师就寇思远就编了这个东西哈，就讲一个正常的教会哦，最基本的一些事工是什么？英文叫做 service。第一个是有神可拜。一定要有神，而且是真神。很多教会拜的是不是真神啊？摩门教拜的是不是真神？对，所以有神可拜，这个神一定要搞清楚是真神。那什么是真神呢？谁是真神呢？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一直这个在纪要真理里面就要讲清楚啊，也是使徒信经里面讲的那个真神。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有一个真神，不然这个教会就不是神的身体了啊。有道可听哈，必然有真道可听。哦，这个真是我加进去的哈，因为很多那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讲他也是神的教会，他讲他也有道可听啊。可他分解道的时候有没有按正义分解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的真假就是要看，也要看这个道讲的是不是按正义分解圣经哈。有圣灵可感，这个教会。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圣灵一些感动？进来的人是因为圣灵感动他进来，对不对？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里面都有相通啊，圣灵的感动也不会消灭，所以这个教会是有圣灵可感啊，有圣功可做，必然在这里面，对不对？我们都互为肢体嘛，必然有功可做啊，所以这就很容易念啊。那有爱可想，第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必然有爱可想，我常常以前在看，我在看这个，应该是福音书吧，就是不体面的越发给他体面，有没有这句话？哎，我常常讲说，教会里面的领导啊，牧师哦，花很多时间在教会上面最软弱的人身上，大部分精力放在，因为越发软弱，你要越发给他荣，对不对？越没有荣耀的，越发给他荣耀，所以。是有爱可想的地方啊，因为爱他要帮助他，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我在参与一个叫做斯蒂凡事工哈，就 Stephen Ministry 啊，哦，那个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哈，可是就花在一个人的身上，整个一个团队，而不是说要做了什么事情，就是陪伴他，一直陪伴他从他的困境里面出来哈，因为关心他、爱他才会做这种事情啊，不然这个 Stephen Ministry 做不下去了。我现在关心一位弟兄，已经关心了2年了，他还没有从困境中走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教会就是要这样啊，越软弱的人，你可能在他身上就花的时间越多，可是是值得的啊，主会纪念啊。所以有爱可想，有大恩可蒙，就教会里面进来的人都是蒙了神的大恩，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就敬，不但要有敬畏的心，还有感恩的心，是不是？常常感恩呢、啊，这个圣经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讲说嘛，对不对？我们要常常感恩呢、啊，有大福可传，这个就是牧师那时候没有讲的。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个教会也没有看到，可是后来就看到，就是福音要传出去啊，所以要有宣教的事工在里面啊，所以有大福可传。那我问过春生弟兄，还有一句话。我没有写，那春生就答出来了，说厉害啊！春生要不要 repeat 一下啊？我漏了一句啊，一个基本教会有，还有我漏了一句，华人教会有加了一句，
然后有时候怎么我还不记得，
啊，你不记得？我去过所有的华人教会都有饭可吃，你讲对不对？是不是？啊，后面到后面也有啊，这个教会也有饭可吃啊，对不对？是不是？你看，今天可好像没饭可吃，是不是？
有点像，
啊，今天没有，
对啊，我在做这个，
你说一下，说的，
能够参加，蛮记得。 那平常就有时候就进行那种聚餐，你就去了，就那有饭可吃。
那我们第四课就在这里讲完哈，我们今天进入第五课了啊。第五课，教会呢，从3000人开始就慢慢成长了，后来变成6000人，6000多人了哈。其实这个3000人哈，犹太人算人头只算谁啊？只算男士，对不对？所以这个3000人可能是不止3000人的哈。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组织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哈，你不要看什么。什么小鸟，什么肺腑俱全是怎么那个成语怎么讲啊？麻雀虽小，对不对？很多事工对不对？真的很多事工啊。然后呢，这个事工里面有行政的，对不对？行政里面就包括饭食的，有财政的等等啊，还有牧养的等等啊，探访、宣教什么都有啊。那3000人的教会管理起来容不容易啊？不是真的不容易啊，一个小小教会都会产生冲突的啊。像我最近换到一个教会，100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了。100多人教会都已经不同意，3000人，你讲说这个去管理是多么复杂。那现在来问题来了，这些使徒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都没有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是有跌跌撞撞的。那使徒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来作为我们的参考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已经是本来是应该7月20号讲这个东西的，我们已经落了一个礼拜了那接着呢，路加就描写了这个教会，刚刚讲说使徒们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其中的一个神迹就是医治瘸子那这个在这个从3章1节到5章42节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刚刚讲说是求告主名，对不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所以教会在，所以这个整个从3章到5章底那个主耶稣的名就一再一再的出现。所以他们就高举主耶稣的名，所以这个教会人数又开始加添了教会成长中呢，就会面临内忧外患，所以主的名被高举，就是整个从3章到5章42节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主的名在这段时间这段成长中高举，虽然遇见很多困难，可是他们都高举了主名，度过了这些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整个3章到5章这一段的一些精神那。社会成长，魔鬼一定放不过的领袖如果做得越好，魔鬼也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常常为领袖祷告，就这样子。那魔鬼的作为，我们也知道有2种，是不是？这个如吼叫的狮子，对吧？到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任何人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就怎么样，就会从那个留下的地步来进攻。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进攻这个打那个德国的时候，第一个滩头阵地就是诺曼底，对吧？诺曼底如果没有打下来这个德国进攻德国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滩头阵地一旦被他攻下的话，就可以长驱直入，是不是一样的魔鬼你常我们怪说，都是魔鬼的作为，可是圣经上面讲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你给魔鬼留了一个滩头阵地的，魔鬼就从那地方开始进攻了。就这个是说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看到呢，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到后面看到的这对夫妻给魔鬼留了地步，然后就被魔鬼充满了心。所以这个第一，这个是一个魔鬼一个做法那第二个呢，就是魔鬼装作什么
光明的使者啊，这个也是很可怕。你装了光明使者，我们还以为他是，但是他是使者啊。其实还有第三个，就是盲。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成长当中啊，3000人、6000人这样成长，哎，要管理这个教会很复杂嘞，对不对？哎，David 好像是管理这个行政的嘛，也很复杂，对不对？很忙，
很多
很
小
多
事，
小事，对不
很多
对？
事，你到
那
3000人之上，你就知道
呀，3000人的话就不得了了，是吧？呀，所以呢，使徒们才只有12个，要管理3000的事情非常忙，那他们怎么办？是，所以魔鬼用这，魔鬼主要是用前面两个方法，可是另外还有时候就用了这个"忙"这个字，让你忙得不得了，你就没有心在这个归向神了哈。所以这个使徒们那时候就很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那这个医治瘸子这一段是从3章1节到3章26节啊，那等一等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神迹的描述啊。然后彼得又站起来讲第二篇道，就讲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哈？那这个神迹为什么会发生啊？所以他解释这个神迹哈。接着呢，医治好这个瘸子后，他们就遇到第一个外患第一个外患就是使徒被抓了啊，彼得、约翰都被拿了啊。那公会呢就审判他们啊，然后彼得，然后后来被神保守他，让他被释放出来啊。那所以接着呢，这个初期教会呢就有内忧出来了啊，里面的人开始有问题出来了啊，人一多就复杂了然后人里面有很多有私心啊，就是一对夫妻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事情在中间也引出一个人物叫巴拿马，就是将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也被他引。伏笔啊，是一个伏笔啊。那所以后来呢，又受了第二次的审判，受审还被抓拿也是讲说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天使也拯救他们出来那大祭司就不讲说不准他们再去宣讲这个复活的道啊。那彼得就回应说，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因为我们应该顺从神，不应该顺从人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公会就警告他们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那他们就使徒们仍然为主传道，然后比使徒们欢喜配为主受辱 所以他们受这个苦难，他们并不认为是苦难，反而很有喜乐。那为什么？我们说到时候会讲到
所以开始了第三章，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去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瘸腿的，天天被人抬起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名叫美门要求进殿人周济。原来借着神迹医好那人的有40多岁。说在使徒行传4章22节最后来结论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人事实上已经有40年了，从小到大40年都没有都是瘸腿的那我们对这几个字呢，我们就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伸出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习惯彼得、约翰这两个人，他生来瘸腿，他这个美门是什么所以伸出祷告，在犹太人有每天有3次定时的祷告那就是9点、12点跟3点那这个伸出就是3点那这个在诗篇里面55篇第17节也有晚上、早晨、晌午唉一声悲叹所以这个诗篇当中也讲到，他们是有3次祷告那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到圣殿里敬拜的和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依然是信徒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所以，虽然是新的时代到了，可是他们是犹太人的文化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们还是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每3次的祷告好了，我们来讲一下彼得跟约翰伸出刚刚解释这两位是难兄难弟因为怎么难兄难弟呢？失业了3年了，他们这3年跟随主耶稣是不是失业了？本来是打鱼的，还有收入的，现在失业了，所以完全身上没有本钱，没有钱的嘞，对，所以跟这个等等的这个故事有点关系的那可是他们两个是属灵的同伴，教会里面单枪匹马是蛮危险的， 有个属灵同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你看他们是打鱼的伙伴啊，预备最后晚餐的伙伴，是不是？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们两个去大祭司的院子，两个一起去的，对不对？虽然彼得后来跑掉了啊，可是约翰留下来了，往坟墓里面去找复活的主，对不对？也是两个人一起去的啊。耶稣在底比亚海边显现了给他们两个，彼得看见他哈，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哈，这句话好像是很关心这位同伴啊，就讲他将来如何，你要我将来牧养这些人，可是这个人将来如何啊？所以两个人都本来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哈，这个如人家四章十三节有旁边人讲，确实大有胆量哈。那彼得、约翰都一起说，被最后第二次被审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这样听从你们不那工会人不让他们讲道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也一起去撒玛利亚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主日学老师也需要两个了啊，一个太孤单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如果还有其他事情的话，血压就变高了。对，真的需要两个哈。所以你看到彼得、约翰在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时候，都把他们两个列在一起啊。他们从难兄难弟变成什么很好的属灵伙伴啊？我们真的需要属灵的伙伴啊。所以生来瘸腿的人呢，天天被抬来呢，要求进殿的人，走上正殿去的人，犹太人习惯是带钱去奉献的啊，因为他们犹太人要做善事，其中一个就是要救济穷人。那生来瘸腿的是40多岁了啊，那他从头到尾只在圣殿的门口，他不能进去的，因为犹太人不准有残缺的人进圣殿的。圣殿是非常美丽的一个 building 啊，等等会看看，天天被抬过来啊，要得到周济。那乞丐要周济的话，选什么地方啊？一定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那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看起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美门，是吧？一定是很漂亮的地方，那大家都从那边进出。我记得我去上海，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去上海，哎，就看到很多这个乞丐啊，哎，他们站的地方就是上海那个最热闹的街头啊，那个不什么步行街，我忘记叫什么了，都是只能步行的，都是那边一定的嘛，所以他们到那个美门一定是很漂亮，然后那个又人来人往很多的地方啊，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它一个这个就一个图画啊。什么地方美门是很难确定，有可能是两个地方啊。那一个就是苏珊门，就是东门，就是又称为苏珊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叫做 Nicanor Gate 啊，历史学家同意这个如此的说法啊。所以我们看看圣殿，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的模型啊，那看起来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美门有可能是东门。也有可能是这边的两个门的，叫双门啊，有可能是在这里。为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啊。那圣殿如果看过去是这样子，圣殿的顶上那黄黄的哈，
都是黄金啊，所以罗马烧掉以后，这些黄金都留下来了，所以他们石头不放在一定放在石头上面，
都是黄金哈。你看啊，这两个进去圣殿的两个柱子上面，这些都是用金子弄出来的叶子，一直上去的，意思。我上面没有照哈，上面横梁上面都是金子。那美门，我讲另外一个美门可能是这一个。那现在呢？现在你进去看的话，屋顶是这样子的，
上面都有很漂亮的这个灰哈。
那
现在我讲考古学家越来越厉害了，因为他们去考古大希律当初造圣殿的时候，他仿造的那些地方是什么东西哈？从哪里仿造来的？他的柱子怎么做？他们都有研究。然后加上现在这个电脑越来越厉害啊，所以他们画出来圣殿的模样就有颜色了。刚刚你看到那个没有颜色的，
所以他们就讲说，哎，这个美门进去大概是这样子，顶上本来是这样子的哈。那如果我们看那个，
这个颜色有什么奇怪啊？
这个，在这个圣殿，他们那个天花板都是非常美丽的哈，所以那个上面的花图一定是都很有颜色，很多很美丽的哈。我这个电脑是这个显示出来不是那个颜色哈，这都很这个梁柱上面都是这样子。 都是很漂亮的啊。所以每门进去那个上面那个拱门上面那些画图图画都是非常美丽。这个是长廊，你看它现在因为考古越来越多，就发现很多他们那边的地板啊，那么地板都是这样很漂亮很漂亮啊。所以从那个长廊看出去，这个圣殿是这个样子。那现在都是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这个你去西墙那边就看到啊，就是罗马人把那个石头都丢下来了，都睡在那边的图像啊。所以他们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得到周记。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彼得说：“你看我们啊。”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没有刚刚不讲失业了3年嘛，是不是？那凡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耶稣拉撒勒耶稣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又是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所以就拿起他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脚裸的骨立刻健壮起来哈，马上就可以跳了哈。这里也引出来了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叫做 Jesuit 是耶稣会的人哈，去看这个教皇。那时候中世纪的教皇是很腐败的，看他在数很多金银哈，他就讲说：“你看，嘿。”这个教皇就想，你看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会不需要再说我没有金银了啊，你看我们现在金银很多了。那个历史学家就跟他讲说，没错啊，true holy father 真的是的啊，holy father 是对天主教那个天皇的讲话的口信嘛。那 neither can she now say rise and walk，你现在也不能讲站起来走路啊，就是教会没有能力了。当一个教会很富有的时候，可能不再依靠神了。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我看了一个牧师，我也不讲哪个牧师，他年轻的时候上台讲道的时候战战兢兢，依靠神的，就是那个不求神的嘛。对，每次讲一篇道都是很在神面前祷告又祷告。哎，后来讲多了以后就变成怎么样老油条了哈，就是好像。名声也起来了，大家喜欢听他的道了。他可以随手就抓出一篇道出来，以前的道出来讲了，所以没有再依靠神了。其实都很类似的哈。我们这个，所以一个人，他很多东西都有的时候，他就不会再依靠神了。所以依靠神是一种，就是呼求主名，就表示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很缺乏。才会有这种心态，自己觉得自己都有了，就不会去呼求神了，是不是？啊，教会也是一样啊。然后你就看到了，我们常常讲说，你给一个人鱼哈，不如教他如何钓鱼，是不是？啊，同样的道理，彼得跟约翰没有给他钱，但是给他赚钱的能力了，是不是？他可是要自己出去工作了，自己去赚钱，所以虽然彼得没有周济他，事实上周济了。因为他已经有赚钱的能力了，可以出去打工了，是不是？可以自己赚钱了，不需要再当乞丐了啊！所以当你向神求有些东西的时候，神回答你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不见得就是按你所求给你的，反而是超出你所求所想，是不是？所以这个乞丐大大的蒙福哈，所以这个圣经还有更奇妙的事情。我们现在都是，我不是，我不敢讲你们了，我了，我现在都年纪很大了啊。那我姐姐比我更大，那她为了瘦身就很少吃蛋白质啊，结果得了肌少症啊。所以我不喜欢录音，就是这样。哎，录音的这个东西被我姐姐听到不太好啊。那有一天就从楼梯下来就摔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然后。就发现到他大腿那个肌肉已经缩到快看不见了，因为蛋白质吸收少了啊，花了3个月才勉强拿着 walker 站起来，这个神迹很不得了哎，他马上就可以跳了，马上就可以行走了。我们华人讲说什么什么伤筋动骨什么100天是不是？哎，这个不需要100天哦，他马上就站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不，同时也请大家注意，
蛋白质吸收很重要啊，
就放弃这个，因为他就跳起来站着就行走啊。
40年来没有进圣殿，今天他进圣殿了。你想想看，他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是不是那种喜乐根本就是很难描述的了啊？一个犹太人不能够进圣殿，对他讲起来是一个羞辱啊。今天他能够进圣殿，又高又跳又叫的，是不是赞美神啊？百姓看到他也非常的惊讶哈，那人就拉着彼得、约翰啊，那很多众百姓就一起跑来看他哈，众人都很惧怕。使徒就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在使徒们行了很多神迹啊。所以在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上帝把许多表现独特的权力、权柄的神迹赐给了众使徒啊。那借着这个神迹呢，就确实证明使徒所传的，借耶稣得救的信息是完全无误的哈。所以就是在这个，他们就在那个所罗门廊下啊，在那边如果仔细看的话，就看他在那边又蹦又跳了啊，很多人就在看着啊。鞋子的见证啊，走着跳着赞美声啊，完全是出自神的主权。 一定有很多需要医治的人，可是为什么只有这一个？这个我们不知道，神的主权是不是？所以也不用太多的探讨啊。众多器官只有他一个人得医治，成为众人的见证，也为彼得、约翰制造了下面第二篇讲到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就开始讲这个他讲到的那一篇讲到，那篇讲到里面很多有主名犹在的出现。所以你看，这个3章、4章、5章，很多都是主的名啊。你看《使徒行传》2章21节、38节、3章6节、34，全是讲主的名。所以这里全是高举主的名啊。所以一个教会能到主的喜爱，必然要高举主的名。所以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礼拜继续。我们做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初期的教会，给我们看到许多初期教会所作所为，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的能变成更能够讨你喜悦的教会。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着感动的工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哎，
麻烦你每个礼拜把你
我应该传了。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个是不是应该传上？那这样子，看一下啊。
你要说放在上面。